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反美斗士司马南为在美国英防道歉，如何看？
一个极端的反美人士，你把防线放在美国，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认同或者是价值认同还是在美国。司马南呢，他跟胡锡进、孔庆东是不同的。司马南对异己人士的这种打击啊，是非常残酷和狠毒的。
中国发声反对美国与台湾新贸易谈判，香港黎智英案辐射陪审团，黄之锋、戴耀廷表示认罪，桑普称整个审判变成仪式。
那现在他是非常取巧，不设一个国安法庭，但设一个国安法指定法官，三个都是中共所首肯答应可以成为审判的案件，所以这个才是大问题。到现在没有一桩跟国安法相关的案件，比如煽动罪是被判无罪的，整个审判就变成一个仪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反美斗士司马南为在美国英防道歉，如何看？中国所谓反美斗士司马南日前发布视频，承认全家2010年在美国买过一个小房子。现在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他表示他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追悔莫及。不过他并没有表示要改正错误，以便亡羊补牢。独立专栏作家吴佐莱告诉美国之音，司马南一贯用美国二字作为匕首，对异己刀刀见血。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吴佐莱的采访。
吴佐莱先生你好。
对，
首先呢我想说的是，司马南做了一个视频啊，那么我觉得关键的就是讲，他说我们家买过一个小房子，然后呢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追悔莫及。我想听听您对他的这个，首先他这个悔言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悔言呢是一个公共表态，公共表态一个是说给党国和政府，就是有关方面听的，就是这个他是对党检讨啊，然后呢安抚一下这个粉红们这个激烈的情绪，因为现在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他才10多年前就在美国拥有房子了，而且是一个极品的反美斗士，所以革命群众是无法接受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尽管多年前就有人揭露他在美国有房子啊，孩子老婆都在美国住住，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热潮。现在呢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急转直下，中美关系呢有恶化，所以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现在很多敏感问题都不给谈，那么呢就是中共体制内呢他又不是在体制内担任重要的角色，而且涉及美国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被热炒起来了，有了一个热炒的空间，或者大家这个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他形成了一个口诛笔伐，然后他就出来检讨来平息一下。但是呢我同时看到他跟他这两个朋友在那儿说私房话，就说这个买房当时中美关系好，这个美国政府是一回事，美国人民是一回事，买房呢是中美这就完全是一个经济行为，那就不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政治的高度。他把他自己的这些事情就降格到一般的事态，然后呢他着意于在政治方面，我是在政治方面是反美的啊，或者是反对美国的这个政府啊，美国的资本主义的，但是呢我这个经济上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啊，你在美国买房子你就是在享受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待遇啊，因为资本主义它尊重私有财产，合法财产受到保护，你把家人把财产放在哪里，你的心和你的这个认同和你认为哪种价值哪种制度就是哪儿好，这是一个坚不不破的定力啊，哪儿最安全你就会把财产放在哪了，家人或未来放在哪里。
就事实上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他的椅子是放在美国，他是坐在美国的，而并不是坐在中共领导下的这个体制里面啊。那个我觉得他道歉的这个视频呢，说到追悔莫及， 就说明他也就是在止损。他如果真的是觉得这个不可饶恕的话，为什么不表态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卖了，我把我的根给斩掉？他并没有这么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的这个跟帖后面很多粉红还是支持他的，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
支持他的粉红也是一部分，或者是有关部门安排的一些粉红来，他们的战友们到了危机的时候挺胸立一把，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会嫉妒的，就是你司马南，你在美国是有房子的，这是一个贴近的事实。那如果你真忏悔的话，那你干脆快刀斩乱麻，你就香港标中心，用钱标中心。那这个时候中美这么关系这么恶化，你把房子卖掉作为党费帮共产党买炸弹，跟美国这个一刀两断，家人也回去。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买房是升值，第二个是出租以谋取利益，他现在那个房子价值百万，这些如果交党费的话，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危急，他以此来向党献忠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机遇。他如果不把握这次机遇，他怎么说都是没有用，就是一种口炮式的香港标中心。
看样子他不会这么做。另外呢，就是胡锡进也讲了说，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就不能批评美国了吗？这个逻辑站不住吧？那您怎么看呢？
你一个极端的反美人士，你把房子放在美国实际是有双重风险，一个就是不相信祖国，不相信他祖国投资，因为所有的投资所有的购买都是为了升值的。中国2010年那时候房子，北京房子升值实际是非常快的，但是他仍然不相信这个在中国能够赚得更多的钱，他还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而是在美国投资。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认同或者是价值认同还是在美国。给你再说一补充一句啊，司马南呢，他跟胡锡进、孔庆东是不同的。司马南杀对异己人士的这种打击啊，是非常残酷和狠毒的。任志强当年他捕风捉影，挖任志强的那个国有资产流失，说他跟潘石屹私下的交易，后来你看查到现在，任志强都进监狱了，也没有查出这么一个犯罪，就是。他对霍卫方的打击也是的，文章批评霍卫方说跟美国这个暗中勾兑呼应，这个进行民主这种宣传，就他这种是针对人的这种打击，而且打击都是知名的这个异议人士或者是民主宪政这样一个人士，包括对我离开艺术研究院是一个谈判的结果，就是保留我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一个月几千块钱。他不知从哪儿知道之后，在推特上面，在那个微博上面直问这个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蔡武，说你看这个人都到美国去了，你们还保留他的待遇，这是异于何为？然后文化部呢就迫于压力把我的退休待遇都给取消了，工作了30年连退休待遇退休金都被剥夺了。就是他这个人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跟美国有关系，他就进行一个猛烈的攻击，代表党在民间人士意来进行一个攻法，只要跟美国有某一种关联，这种认同价值他就递刀子，而且他递上这刀子会有关部门会重视，会问责，比如说会去追溯这个事情，就会起效果。所以他对这个民主人士、改革派人士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就是用美国来就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伤害到人。好的，那就非常感谢您，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谢谢汝州。
中国发声反对美国与台湾新贸易谈判。美国与台湾预计今年秋季开始进行一项新的贸易谈判，这项名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包含议程广泛。美台谈判双方对未来的谈判有积极评价，这项贸易谈判已经引发了北京方面的不满，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均表示反对这一谈判计划。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廷表示，中国将采用必要措施捍卫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在中国商务部的反对后，中国外交部周四也表示，北京将采取坚决措施捍卫其领土完整。 并敦促美国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企图打台湾牌，阻止中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不会得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美国与台湾双方制定了强有力的议程，谈判议题包括贸易便捷化、良好的监管法规实践、强有力的反贪腐标准、加强中小企业间贸易、深化农村贸易、取消歧视性的贸易壁垒、数字贸易、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扭曲式做法和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对此谈判也有积极的评价，政府各相关单位在过去两个月来已经进行过多次沙盘演练，依据国际趋势备妥各项方案面对本项谈判，相信未来协定的签署将有助我国强化及深化与美国之经贸关系。目前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中国，去年出口到中国和香港的商品占总出口的 42%，而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 15%。 美国与台湾在贸易和投资多个领域长期保持联系，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端半导体供应地，其生产的芯片广泛用于手机、电脑、汽车等行业，此外还有军事用途。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在军事、贸易等方面则长期维持合作关系。美国方面表示，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则指责美国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电话会议上表示，华盛顿将以冷静但坚决的步骤应对中国的野心，保持台湾海峡的开放与和平。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下周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届时将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指定法官审理。另一起港版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案，黄之锋、戴耀廷等29名被告表明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据了解，该案由于涉外因素同样不设陪审团，有学者质疑港府担心陪审团会左右裁决，才把两起案件交以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由陆阳编辑播报。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三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8月22号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换句话说不会有陪审团。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其后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并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8月18号综合早前多次聆讯，47名被告中有29人表明会承认控罪，将交付高等法院判刑。认罪的被告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将交付高等法院原讼庭审讯。全部47名被告被控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串谋他人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按计划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滥用职权，蓄意不履行职责，控制议会，瘫痪政府运作，迫使行政长官辞职。与黎智英案一样，香港律政司指示初选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据了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提出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6条，律政司司长可基于保护国家机密 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审员和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审讯务需陪审团。证书发出之后，高院应当在无陪审团下审讯，并且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去年七月，第一起港版国安法案件宣判，被告唐英杰因为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判囚九年。该案不设陪审团的原因包括涉及陪审员安全和妨碍司法公义，但并未提及涉外因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他对于所谓的涉外因素感到费解。
民主派初选基本上是民主派一班人，一班民主党啦，或者其他的政党啦。
钟建华说，民主派初选基本上是民主派政党和其他本土派组织协调的选举，整个过程当中我看不到有任何涉外因素。钟建华还说，当然在初选过程当中，有个别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外籍律师和大律师曾经提供意见，但涉及外国势力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8月17号对多家媒体表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时难以摒弃自身的政治倾向，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其他国家也曾有敏感案件取消陪审团。汤家华认为，即使有陪审团也未必代表100%公正，他对香港法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有很大信心。香港时事评论员、法律界人士桑普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民主派初选案被指有涉外因素不明所以。桑普说，
那你如果说有涉外的因素，这个地方都是需要说你先去审判，发觉到有涉外因素，那你再去决定后面怎么做嘛。那这个理由肯定不成理由了，它完全是虚的，不知所指。而且现在有个倾向是，所有跟国家安全类别有关的案件都是跟外国势力有关。
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参与2016年春节九龙旺角骚乱，2018年被裁定暴动及袭警罪成，判囚六年。桑普相信梁天琦案的裁决被香港司法当局引以为戒。桑普说，
是为什么50多年来他当了资深大律师这么久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个意见呢？那这么多年他这么多案件都觉得陪审团不对，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在法庭上发表过任何这一方面的评论呢？你看到中共这么讨厌陪审团是始于当时梁天琦的案件，暴动罪的案件。当时在2016年的案件里面，陪审团的审判导致他部分的控罪没有办法成立，很多陪审团跨年龄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都有，他没有办法像国安法指定法官一样完全是倾向于党国喜欢的、共产党喜欢的那种结论来去判案。曾经有过陪审团审判的所有政治争议的案件，有史以来、自古以来说案件，是不是要重审呢？是不是推翻当时的判决呢？
学者钟建华也认为，陪审团没有接受过法律训练，有可能影响政治敏感案件裁决的说法站不住脚。钟建华说，
全世界陪审团都是没有法律训练的了，可能
全世界的陪审团一般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吧。他汤家华也说漏了嘴，现在的港府是以刑事案法例检控黎智英和47人，实际上就是政治监控。钟建华说，事实上任何争议都具有政治性，以美国为例，很多涉及种族的案件都有政治性，所以政治案不是理由。按照程序，控辩双方均有机会淘汰他们认为不理想的候选陪审员，陪审员也是在法官引导下做出判决。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审讯过程中，陪审团代表的是社会的良知，审讯汇聚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良知、常识、经验的人士，在不同的角度之下用社会的道德做出判断。钟建华认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不设陪审团反映了港府的真正意图。
陪审团呢，就会将一些公民的想法和判断。
钟建华说， 在裁决过程中，陪审团会贡献公民的想法和判断。陪审团除了根据法律观点作出判决，还会把辩控双方哪一方可信诉诸常识。问题是，现在的港府不愿意和不敢面对常识。朱念华说，港府的意图是要打压黎智英这帮人，因此不敢也不想面对常识，要利用各种借口，甚至不设陪审团。时事评论员桑普则认为，港府处理两起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把常识和良知割下。他认为最具争议的不是陪审团设立与否，而是国安法指定法官到底如何挑选。桑普说，
那司法独立的地方是在于说，每一个法官都不会另外设一个特别法庭专门处理另外一类的案件。那现在它是非常取巧，不设一个国安法庭，但设一个国安法指定法官，三个都是中共所首肯答应可以成为审判的案件，所以这个才是大问题。到现在没有一桩跟国安法相关的案件，比如煽动罪是被判无罪的，整个审判就变成一个仪式。国安法指定法官只是一个演员，他是来负责来把某一些人在写好的剧本底下去定罪。
由于接连有港版国安法案件不设陪审团，外界关注香港律政司会否受到法律挑战。有分析则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被告难以透过司法复核挑战律政司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台防空部队展示全天候作战能力。台湾军方星期四8月18号在一空军基地通过展示防空导弹和快炮系统，强调防空部队24小时全天候战备与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在台湾附近海空域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西本月先后率团访台，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作为报复，解放军多军兵种部队围绕着台湾周边地区举行了多轮大规模的实弹军事演习，解放军甚至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史无前例地飞越了台北的天空。在解放军演习期间，一直保持低调的台湾军方星期三邀请台湾及外国驻台湾媒体前往台湾东岸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花莲空军基地，参访台湾空军部队的战备情况。星期四上午，台湾军方向媒体展示了由台湾自主研发生产的天宫三型导弹机动发射架以及 GDF-006 型35公里双管防空快爆系统。部队官兵还在媒体面前操演了导弹和快炮系统的快速设定与瞄准作业。路透社说，尽管解放军近期的演习来势汹汹，参加防空导弹和防空快炮操演的台湾国军官兵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连队平日已经为防空飞弹发射做好24小时全天候准备。台湾空军防空及飞弹指挥部613营二连连长陈德恒对媒体说，当共军有任何操练时，部队都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等做好准备，部队其实并不紧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大幅扩张与提升，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或周边空域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北京一再坚持他致力于两岸的和平统一，但是又誓言绝不放弃对台动武。
台湾驻美代表称，北京借佩洛西访台强化军事胁迫，反而激起更多国际人士访台。台湾驻美国代表说，中国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采取的军事胁迫，反而提高了其他国家的议员们访问台湾的愿望。星期三，2022年8月17号，加拿大议会一名议员说，一个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计划10月访问台湾。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导致国际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兴趣访问台湾。他提到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可能派团访台。中国视台湾是一个有待统一的一个省，并指责外国官员们访台是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北称，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主和自由地做出选择。佩洛西八月初访台之后，中国一连多日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型实战化风控演习，导致美国及其一些盟国的抨击。白宫指责北京借佩洛西访台的时机试图改变台海现状，北京反驳说，试图改变现状的是美方，而中方不得不做出有力的回应。拜登政府说，佩洛西访台没有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这包括一个中国以及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性武器。此前台湾方面称，由于供应链出现瓶颈现象，台湾向美国订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出现交货延迟的问题。肖美琴在采访中说，台湾正在就重要防御装备及其交货时间表与美方密切协调，国防工业出现的供应链问题正得到积极处理。这个星期二，北京宣布了最新一批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称他们在佩洛西访台期间表现尤为恶劣，因此决定对其实施制裁，其中肖美琴被排在名单首位。肖美琴回应说，如果北京中共政权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制裁我们来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扼杀台湾人民的声音，他们就错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战事焦灼，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访问乌克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六个月，目前战事处于焦灼状态。乌克兰方面宣称已经在局部地区开始反攻，战争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遭到封锁。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乌克兰面临的两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古特雷斯将讨论结束战争的政治解决方案、战争对于全球粮食供应的威胁，以及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该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从今年3月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炮轰这座核电站。乌克兰在星期三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紧急救援演习，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状态。外界担忧一旦这座核电站发生泄漏，将引发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乌克兰说大约有500名俄罗斯士兵和50辆装甲车占领这座核电站。古特雷斯表示，他希望在这里设立非军事区。俄罗斯官方媒体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指责乌克兰计划星期五在古特雷斯访问乌克兰期间在该工厂进行挑衅。俄罗斯军方称没有在该核电站附近部署重型武器。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说，他已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进行了交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率团前往该核电站。乌克兰紧急情况部称，俄罗斯星期三晚间轰炸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个居民区，造成了7人死亡、16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南区指称，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东北部附近击毙了29名占领者，并且摧毁了大炮、装甲车和一个军事补给站。不过，这条消息目前无法获得独立证实。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